好，法师，各位居士大德，大家晚上好。好，请翻开讲义444页。讲义444页，目前进行到的段落是在说明六因四缘无果，在谈六因的部分。那目前所进行的内容是六因中的第三种同类因。同类因以有部的正义，在未来世是没有同类因。那主要是未来世法没有先后可得。然而同类因它其中有一项条件，如讲义的443科判标明的寄送提到说，同类因它必须要有前身，也就是前身法给予后身法作为，给予后身的相似法作为同类因，所以同类因只能在同于过去式或现在式来成立这样的同类因法。那未来是由于法无先后的关系，既然都是还没有升起的法，所以没有先后的关系，因此不能成立同类因。那基于这样的理由，那么以有部这样的正义呢，俱舍论接着就有所谓的通四难，也就是要去会通对于其他宗派所主张的认为未来世也有同类因，然后要去作为会通。那所会通的内容，先有通四难，再明二非。那通四难第一难呢，是所谓的无实非因难。无实非因难的内容，主要是主张未来是有同类因的学派，他引用了发智论，发智论的一段论文，提到说若法与法，若法与彼法为因，或是此法与彼法非因也。白话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有某一法作为另外一法的因，那是否有某一个时刻，这个作为因法的这个此法，并不能作为果法的因呢？好，那么在发智论的回应，回答是说无实非因。那无实非因的意思就是说，没有任何一个时刻不是作为彼法之因，也就是任何一个时刻此法都是作为彼法之因。那既然这样的一种论文呢，外人就引用了而来证成说，任何一个时刻也就代表不只是过去跟现在世，那也包含了未来世，这样才能符合无实非因这样的论文回答。世亲论主呢，站在未来无同类因的角度，他的说明是论文的主张是根据了具有因、相应因还有异熟因这三种因，因为这三种因都能够遍通于三世，所以基于这样的理由，论文才会回答无实非因。好，那么第二难呢，请翻到讲义的446页。那446页所谓的会通染污苦地难，主要是持疑者引用了品类逐论的一段论文，446页科判B的染污苦地难。那么持疑者引用了品类逐论的论文，提到了在论文中有讲到，或有苦地以有生见为因，亦与有生见为因，即所处法。那么所处法的内容有很多，那目前的论文所看到的，它是提到除未来有生见及彼相应苦地。那因此呢，这样的论文就表达了未来有生见以及未来有生见所相应的法，这样的内容可以作为有生见升起的因。那么有生见跟有生见本身既然是同类， 那么论文又提到了，这特别是指未来世的有生见，因此就主张这一段论文就表明了未来世可以有同类因。根据世亲的会通认为外人所引用的这一段论文是有问题的，在论文的回应中应该只有除未来有生见相应苦谛，也就是没有即彼二字，如此呢才是正确的，才是正确的品类主论的论文，也符合了有部的正义，就是未来无同类因这样的一种主张看法。好，那么接着讲义四十七页提到了会通因果决定案。那么在这段论文所引用的是施舍逐论，所引用的施舍逐论。那目前在汉译所传的施舍逐论并找不到有相关的内容，所以在注脚只提供了婆沙也有引用类似的论文。所谓的因果决定难是指施舍逐论提到诸法有四事决定，四事也就是指因果所依所缘。好，那因果既然说是决定义，所谓的决定也就是它不受时间上或者是其他条件等等的影响，比如说在某一国法的升起的时候，那么此法能够决定作为某一国法升起的因，那么也就代表它在任何一个时刻都必然能影响这个国法的有或无，那么因此才是所谓的决定。那既然如此的话，那么执一者就主张，那么未来世也必然是因果有决定力，所以未来世有同类因，而相对就能够升起等流果。基于这样的主张，那么论主的回应会通是讲，在施舍逐论所讲的因只有根据四种，也就是能作具有相应异熟这四因，不包含同类因还有片行因。所说的果呢，是指身上果、适用果还有异熟果这三种果。真上果所对应的因就是能作因，适用果所对应的因就是具有因或相应因，那异熟因所升起的就是异熟果，因此在果法中也不包含了等流果，因为等流果是借由同类因或者是片行因所升起的果法。好，所以所谓的诸法决定必须要扣在因中，必须要扣除同类片行，因为在未来世无同类片行二因，不能安立这二因。那么在相对应的果法中呢，也就不能成立等流果。好，那接着会通的第四难是所谓的本无经有难。那么这是根据有部的最基本且重要的主张，所谓三世时有法体恒存。那如果有不主张未来是无同类因的话，那么同类因的法应该是本无经有咯。同类因扣除掉未来是包含一切有为法，就是过去跟现在位的有为法。那么如果未来是无的话，那么就代表这些过现的有为法是从无而有，这跟有部所主张三世时有法体恒存是有相违的。那么基于有部的主张作为会通的话，论主说明所谓的未来事无同类因是从它和合的作用位，位就是阶段的意思，在正处于这样的一种阶段升起作用位的时候，说未来世是没有的，那过现过去世跟现在世是有同类因的，是从这样的角度来成立有或无，而不是从法体的本身，并 并不是从法体的本身。因此主张未来事无同类因与有部的三世实有法体恒存的利益是没有相违背的。好，那么会通这四难之后，接着所谓的名二非，这个段落仍然是在说明，强调未来是无同类因。那么第一非是指说明本论不说之非，请看到论文讲义447页论文。问科判这个内容，若同类因未来是有，如果同类因这个法在未来是有的话，如异熟因当有何过？因为异熟因是片同三世都有的，就是过现有乃至未来世也有。他说如果同类因在未来世也有，就如同异熟因的话，这样有什么过失呢？好，请翻页，看到讲义448页。那么论主就质疑直难，如果未来是有，未来若有同类因的话，那本论因说，那本论就是指有部所崇奉的一生六祖啦，在这七部论书中应该要有提到，但是这七部论书都没有提到，所以代表有部的主张是否定未来是有同类因的。那外人怎么会通本论不说呢？这边的外人主要当然是指认为未来是有同类因的一派啦。他的会通是说，本论之所以不提未来是有同类因，因为本论为说能取于果诸同类因，故无有失。那这是什么意思呢？请看到注脚93括弧一引文的第二行，所谓的取果跟于果，这在说明在这一段的后文会提到，这个大段落的后文。所谓的取果就是能与彼种，于果是正与比例，也就是作为因的这个法能够在未来世去影响果法，能够作为彼种，也就是当这个因成立的时候，将来会感得一个果法。那现在是作为一种所谓的潜能啊，潜伏的这样的一种能力，就好像种子一样。那正与比例呢，这个称为于果。于果的意思呢，就是当果法升起的时候，这个先这个种子，这个因法正给予作用，让这个果法能够升起。那相关的论文在讲义的492页会提到了，也就是在说明这个六因取果于果它的时间的阶段会提到。我们大家可以先写上相关的页数，同样是这份讲义的492，人与比例是取果，人为比种是取果，正与比例是于果。那么不管是取果或于果，他所要表达的意思就是说，当这个种这个因能够给予果法有相对应的作用的时候，那么这是本论中所谈的同类因。本论所成立的同类因之所以只说明过去或者是现在有同类因，而不谈未来有同类因，因为取果或于果都是在现在世或者是过去世，而没有提到未来世，所以本论是基于这样的理由而只谈过去的或者是现在的同类因。因为取果跟于果这样两种作用呢，在未来世是没有的。那基于这样的理由，所以本论只说过跟现这二世有同类因。 是根据取果跟与果的角度来谈的。好，那基于这样的一种会通，论主就加以破斥。论文提到，无物如是义，以同类因因等流果，此未来有理必不然，无前后故。那么这个意思就如同我们刚才所讲的，因为在未来世的这些种种未生法，还没有升起的这些法，你不能说有前后，已经升起的法我们才知道谁前谁后嘛。比如说爸爸前，爸爸先在这一世，然后儿子出生的，那我们知道这两个法是爸爸先有，再怎么样儿子才从母胎出生。那如果两种法都还没有现行的话，或者乃至还没有泄灭入过去的话，也就是他们都不是已生法，怎么去比较谁先谁后呢？对不对？还没有升起的法，比如说明天会发生的事，你怎么说明哪个是先哪个是后？因为都还没有发生嘛，你怎么去表达它的前后次序？好，所以同样的道理，同类因既然有这种前，以同类因为先而引申等流果，既然有这种前后的关系，那么如果同类因说在未来是有的话，是存在的话，那么从道理上是不正确的。好，那接着看论主破的第二行，那不因以生法为未生等流，如过去法非现在果，那物有果先因后这样的过失，故未来世无同类因。好，那这个意思是什么呢？我们先看不因以生法为未生等流，意思是说这边的等流是指等流果，那么意思是说有某种情况是不正确的。什么情况呢？以生起的法作为未生起的法它的等流果，以生为未生等流，所以以生是等流果，那未生就是变成什么？未生的，这边的未生是指未生的法啦，也就是指在未来世的法，未来世未生起的法作为同类因，那这样刚好怎么样？颠倒了。那么请看，请先利用黑板上左手边这个图表，以生法它的时间，可能是指现在式或过去式，这个都是以生法。当然两者间的差别是过去式已经泄灭了啦，那么现在世是正在升起，但是两个时间点所存，两个时间点的法都，我们都可以名为是已生法。好，所以现在这一段论文所要表达的是说，有某一种情况是不正确的，什么情况呢？已生法是等流，等流是指等流果。因为现在是在谈同类因嘛，所以它的果法因是指等流果，以生法作为等流，那未生法是指在未来世的法，那未生法就作为同类因，这样在时间点上是不是刚好两者间的时间先后刚好是错误的？我们应正常应该是怎么样？因在前，果在后嘛。借由已存在的来去引申将要升起或未存在的法，对不对？好，所以反而现在如果认为说已生是果，未生反而未生起的法反而作为同类因的话，那这个是不应该的，是错误的。好，那接着他就举例了，以现在世跟过去世来比，当然我们知道过去世的法应该作为因还是果？请问 过去式跟现在式来比，现在先不管未来，我们先用已经存在或者是已经发生的事情做比较的话，过去跟现在这两个阶段的法，请问谁为因谁为果？当然是过去法为因，现在法为果，这个才是正确的，对不对？昨天发生的事情会影响到今天的我们，今天我们做的事情会影响到未来的我们，或者是下一刹那的我们，这样才是一种有前后因果关系所建立的。所以他说过去法非现在果，如果过去法作为现在果的话，那这个就错误了嘛，对不对？所以说过去法不能作为现在法的果。如果从白话说明的话，它是过去法不是现在法的果，因为过去法应该是现在法的因才对。所以以现在黑板上所标示的时间流，过去对于现在来讲是在前，过去现在对于未来来讲是在前，在大家的左手边一定是后，那么右手边就是前，所以如哇擦掉了，如黑板上最下面所写的，从相对应的位置来讲的话，来讲的话，在靠大家的右手边的是在前，那么左手边是在后，那么在前的一定是作为因，在后的一定是作为果。好，所以过去法不是现在法的果，为什么呢？物有果先因后的过失，果法一定是在后，因一定是在前嘛。那如果过去法作为现在法的果的话，那么果就在前，因就在什么后了，对不对？意思就是说，假设过去的法是作为果，现在的法是作为因的话，假设这样的话会发生什么问题？果在前，因在后，对不对？以这个现在白板所呈现的这个时间流来讲，过去法如果能够作为现在法的果，那么就会变成果是在前，因反而是在后面才产生的，这个跟正常的道理逻辑刚好相违背。因一定是要在前，果法是要在后。好，所以为什么会说不应以身法为未生等流，不应该以身起的法作为未生起的法等流果，原因就是果不能在前，因不是在果之后，果不是在因之前，因不是在果之后了。好，基于这样的理由，过去非现在果，同样的，过去现在非未来果，这个也从相等的一种逻辑道理推演，就可以得知，所以未来世没有同类因，在未来世不能作为同类因。好，那么这一段相关的解释，如注脚94刮胡一，刮胡一有提，那么在引文中的第四行后面有提到说，不言正身，略而不说，或从多分说，或举后显前。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在内文中提到的不应以身法为未生等流，他为什么只提未生而不言也包含正身呢？因为以身法也不能作为未来正身法的等流果嘛，也就是 在白板上所提到的，论文只提到说以身法不应该作为卫生法的等流，那么光基呢就附带提论文为什么不提未来正身这个阶段，那么他其中一个理由就是说他举后就显前，因为正身在未来正身位呢相对应于这个卫生法，未来的卫生位呢它仍然是比较什么靠前，对不对？我们刚才有提到这个前后的这样的一种位置的关系，所以正身法是在前，那么卫生法是在后。好，所以他说略而不说可能是从多分说，因为正身位只有在接近要升起的这个阶段，所以是比较算是比较少分的，那么卫生位呢相对应是比较多，所以说一种理由可能是从多分说，另外一种理由是什么举后显前，那举后显前就如同刚才所讲的意思，举后后就是指论文所提到的卫生，那显前就是指不言正身的理由，举卫生也就包含了正身了，因为都涉属于未来事了。好，那这是一种说明。那另外一种说明右解这个地方是普光大师他将论文做一种加字的一种理解，加上一些字词，那么他的意思变成说不应过现诸已生法为未来生法等流，所以所谓的未生他所说的变成是未来生法，未生这样的词呢就解释成是未来生法。那么正生未生生言色故，意思就是说在未来世的法不管是正生位或者是未生位呢，在这个未来生法的这个生这个词这个字就已经全部包含了。好，那当然这样的一种解释我个人觉得当然从义理上来讲也许可以通了，但是如果从范文的原词来讲能不能做这样的一种说明可能就有待商榷了。好，那么接着再请看到论文科判 B 二非中的第二非，名互为因果之非，就是说互为因果这样的一种错误过失啊，如果认为未来是有同类因的话就会产生这样的一种过失，那过失就是第一个是本论没有讲，第二个是会有互为因果的情况出现。好，那接着就外人来劫难劫问，若而一熟因因未来非有，不因一熟果因前即具故，未来世法无前后故。好，这个意思是什么呢？他的意思是说如果同类因在未来世不能成立不能安立的话，那一熟因也应该如此。那为什么呢？因为一熟果跟一熟因两者的关系，作为一熟果的因它不是在一熟果之前，也不能是在跟一熟果同时。好，因此呢因为未来世你既然不能安立有前后的关系嘛，所以一熟的果跟因如果在未来世一熟因如果在未来世也有的话，那么同样的跟一熟果也就没有办法有前后的这种关系成立了，因为你自刚才你有不自己主张未来世法是没有前后的，是没有前后的。好，那论主就回答说无如是师不相似故， 为同类因与果相似，若无前后，因互为因，即互为因，因互为果，那互为因果，与理相违。好，那这一段的意思是说，为什么在一熟因果的案例，一熟因的案例可以在未来世有？因为它与一熟果两者间的性质 不一样。我们都知道，根据有部的看法，一熟因是善有漏或者是不善，对不对？但是一熟果是什么？无记性，也就是我们常听到的因有善恶，果为无记啦，这个是有部的正义，他们对于一熟因果，果一定是无复无记性，但是一熟因呢，要么就是有漏的善，或者是不善性，有复无记性也不行哦，有复无记性也不足以作为一熟因，所以一定是善有漏或者是无记，所以我们常听到的一熟因果，根据有部的正义就是因有善恶，这边的善是指有漏善，不是指无漏善，因有善恶，但是果为无记，所以一熟因果两者间的性质是不相似，但是同类因既然名为同类，他们的因果属性是什么？相似的，就如同类因，我们在先前讲义的439页，请大家再翻回439页。同类因的第一个条件就是相似，那么相似的内容在论文中所举的第一个例子就是什么？善五蕴与善五蕴相望，乃至于什么？染污与染污，无记与无记，对不对？所以同类因它的性质上属性是相似的。好，再请翻回448页。因此为什么论主这边会回答说一熟因跟果，一熟因在未来有，它跟果法的关系因为是属性不相似，所以不会有这样的过失。好，那么接着就谈如果同类因它在未来是有，会有什么样过失呢？讲义448页，论主答的论文提到同类因与果相似，那么若无前后，如果两者间你不能安立前后的时间上的关系的话，就会产生什么呢？那两者间应该互为因，因为他们都是性质属性是相似，那如果处于一种没有前后时间的这种情况之下的话，你跟我两者是同类的，那既然是同类，我们彼此间的关系，你可以作为我的因，我也可以作为你的因，因为我们两者是相似的嘛，两者是相似的，你可以影响我，我也可以影响你，所以他说如果在时间上没有前后的话，两个相似法你就无法去说明谁为因谁为果，所以说既然可以互为因，那也就能够怎么样？互为果，两者啦，这两个相似法既然可以互为因，也就可以互为果，那如此如互为因果是与道理相违背的，是不正确的。然而一熟因与果它并没有相似，论文是说非一熟因与果相似，也就是一熟因跟一熟果是不相似的，那么因此呢，虽离前后而无上过，无上过就是指他们不会互为因果，因为既然性质是不相似的，就不会产生这样的一种情况，因为以一熟因跟一熟果法来讲，那么它有属性上很明确的分别，所以可以从这样的属性来成立，知道一熟因必然是善或者是恶，那么那个无记必然是果法。好，所以最后就总结，故同类因就未建立，未来非有，那这边的未就是指 上一页的这个和合作用位啦，和合作用位。那么若一熟音就相建立未来非无，那这边的相根据普光的聚色论记是指体相，在注脚九十六刮胡一普光聚色论记的引文倒数第二行，故同类因就现作用位前后建立，现作用位这个现是指现起啦，不是指现在哦，是指现起，也就是我们常讲的有现行作用，不管是已作用或正作用，就是不管是在过去或者在未来，或者是在现在，就是有现起作用，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这样的一种阶段而成立同类因，那因此未来它是没有现起作用的，所以不能成立同类因。然而建立一熟因呢，是就这个体相，就这个法，不管是善法或者是不善法，这个法体的体相来建立的。那因此呢，未来非无，非无也就是指未来是有的。好，那请问针对以上的内容有问题吗？好，如果暂时没有问题的话，请翻到讲义449页。接着以下所说明的内容是在解释寄送的同类因在无漏法的情况之下应该怎么去成立。那么寄送提到道着辗转九地为等胜为果。好，那第一个内容先解释寄送的道辗转九地。论文问，言同类因为自地者，定义何说？这个在前面常行有提到说，同类因是为自部跟自地嘛，对不对？那么因此呢，他这边就重复前文所提到的，同类因只有在自地跟自地，就是三界九地这样自地对自地才能谈同类因。这样的一种说法是决定必定是依什么情况而讲的呢？那论主回答，定依有漏，这边是说同类因为自不为自地，这是从有漏法来谈的。若无漏道辗转相望，一一皆与九地为因。那九地是指什么呢？未自定禁律中间四本禁律，三本无色。那因为这九地都是升起无漏法所依止的，我们常听到的九一定啊。好，那么因此呢，这九地的道地，因为道地就是有为无漏嘛，那么这九地的道地都互相能够作为其他的同类因，其他无漏道，无漏道的同类因。那所以者何？此于诸地皆如客住，不堕戒色，非诸地爱，只为己有。是故九地道虽地不同，而辗转为因，由同类故。好，那么根据这两行的这段论文呢，在古德的解释跟顺证理论的说明有一点点不太一样。那请先看到注脚九十八刮胡一，先看到普光的聚色论记引文的第三行，若无漏道九地辗转相望为因，那为什么只提九地呢？为什么没有提欲界跟有顶？因为欲界无顶，那有顶昧劣，皆不能发无漏圣道， 所以呢只提九谛。好，那么这是普光俱舍论记的解释。接着看法宝呢，法宝的解释着重在所以者和后面的内容。那为何这九谛道谛它说明是虽谛不同但是能辗转为其他的无漏法音呢？他第一个原因论文提到的是皆如客住，所以他说一如客住故，那二是不堕戒色，那这就是论文所提到的。那第三非诸谛爱直为己有，所以法宝认为论文呢是从这三个原因说明九谛的道谛可以互相辗转为同类音。但是法宝这样的分法在顺真理论似乎并不认为原因是做这样的一种区别分类，请看到刮胡山仲贤的顺真理论引文的第三行开始，他说于无等引非猛力故皆不能发五漏圣道，于就是指欲界跟有顶，那欲界由于是无等引，那有顶地由于是非猛力，因为有顶地就是非想非非想嘛，他的精神状况是很昧劣的，并不是很猛力，那要发起无漏道呢，你的精神状况是要去检责会观，应该是要很猛力的，所以欲界无等引，那有顶地非猛力，因此这二地皆不能发无漏圣道。好，那接着看下一行，九谛的道谛辗转为因，所以者何？此非系谛故，非诸谛爱直为己有故，那由是道谛虽谛不同辗转为因同种类故。好，所以如果从顺真理论这样的一种说明，它的内容基本上跟俱舍论可以说是几乎是一模一样的，所谓的非系谛故相对应就是俱舍论的不堕戒色了。那么后面非诸谛爱直为己有故，那跟顺真跟俱舍论的非诸谛爱直为己有这是一样的。那因此呢，如果从顺真理论这样的一种说明来看的话，此于诸谛皆如客住，那么他似乎不看作一个九谛的道谛可以辗转为同类音的原因。也就是说这九谛的道谛呢，于诸谛的这种戒谛所系的法呢，他都如同像客人一般，因为这道谛九谛的道谛，它第一个不为戒谛所束缚，第二个它并不是让诸谛的这个爱，不管是欲贪或者是有贪等等，并不是让这诸谛的爱直为己有，因为它是无漏法。无漏法我们常听到的另外一个词就是不系法，不为三界所系的法。所以基于这样的理由，所以说这九谛的道都皆如客住，从顺真理论似乎是有这样的一种含义了，所以它并不是像法宝把俱舍论的皆如客住也看作是其中一个理由。好，那么更详细或者更复杂的内容，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去参考顺真理论的卷16，关于这一小段道辗转九谛这一段的论文解释，在顺真理论它有举例做说明，不过那一段内容因为它会引用到，会先引用到后面分别贤圣品的相关的观念，所以现在在这边我先不提了， 就是大家先知道说，依着这九谛能升起所谓的道谛所设的有为法，这种无漏圣法，那么彼此辗转都能够作为同类因，并不是像有漏法它是有界地上的系缚。好，那么接着看科判 B 解释寄送的为等胜为果，意思就是说，虽然道地辗转九地都能够作为同类因，不过并不是所有，而仍然有条件上的限制。所以接着论文就讲，然为德与等胜为因，非为劣因加行深故。好，那这一句话算是一个准则，一个标准，意思就是说，作为无漏法，作为同类因，它所升起的果法，所升起的这个无漏的等流果法，要么就是与因它是相等的，或者是怎么样，所升起的果法是强过于因的。所以说因与果等，或者是因是劣，果是胜，所以说同类因只能够给予等法或者是更胜的法作为因，而不能作为劣法的因。所以说非为劣因，这边的意思是说，这个无漏的圣道法不能作为比他程度还低劣的法作为他的同类因。为什么呢？因为无漏法是借由加行生故，也就是需要加功用行，所以从逻辑上来讲，既然果法的升起是经过加功用行的话，那么它的程度必然是要怎么样，比因要来得更强，或者是至少要相等。你不，意思就是说，你不会经过加功用行之后反而怎么样，获得一个更差的成果，那你这样修行圣道就没有含义了嘛。举个例子来讲，我们都知道说，以声闻道来讲，出果在修行会成就什么恶果嘛，所以不会说你出果在修行结果怎么样，哇而变凡夫，那将你修行无漏圣道要做什么。所以所升起的果法最少是与因程度上是相等的，不然就是要强过于因，所以说为等胜为因。好，那接着以下的内容就举例了，以身苦法治人，还与未来苦法治为同类因，是名为等。更正，我少念一个字，还与未来苦法治人为同类因，是名为等。因为两者都是什么苦法治人，对不对？所以它的程度等级是一样的，但是差别是在什么，作为因的是已生，那作为果的是什么，未生，还没有升起的。所以因在前，已生法是在前，那果是在未来，是在后。然而所升起的法两者的程度都是一样的，因是苦法智人，果也是苦法智人，所以这个是等，是名为等，就是指因跟果则程度是相等的。好，那怎么样是不一样呢？怎么样是所升起的果法是胜呢？请看到下一行，又即此人复能与后从苦法智乃至到哪里呢？到无生智为同类因，是名为胜。又即此人的此人，就是指上文的以身苦法智人。那这样的以身苦法智人呢，可以作为之后从苦法智乃至于到无生智 就是从声闻的见到位，一直到修到位，乃至到无学到位，乃至这个无生智呢，是立根的阿罗汉才会升起的。那么这些苦法智，乃至到无生智，相对应于苦法智忍，它的等级能力都是怎么样？比较高的，胜于苦法智忍的。所以说这个是胜。好，请翻页。好，如是广说，乃至以身诸无生智为与等类，为同类因，更无甚故。意思就是说，以身的无生智，因为它是无漏智中最高的，最高的，所以无生智所能升起的，唯有是无生智，它不可能去升起比它还低劣，比它的程度还低下的智慧啊。所以说为于等类，那更无甚故，没有比无生智还要更殊胜的智慧了。好，那这是第二个例子来说明圣。好，那接着又诸以身见道、修道、无学道，随其次第与三二一为同类因。那么从圣者所修行的这个三种圣道来分类的话，以身的见道能够作为未生的修，未生的见道，还有未生的修道，还有未生的无学道，同类因，所以以身的见道能够是作为这三种同类因，那么相对，如果是以身的修道，它能够作为什么？未生的修道，以及还有什么？未生的无学道，这二道的同类因。好，那如果是已生的无学道，就只能给予什么？未生的无学道作为他的同类因。好，那这是从大比较大的阶段来谈，然后从三道来谈。好，那接着呢，他说又于此中，诸顿根道与顿及立为同类因，若立根道为立道因。下面就举例了，第一个随性行及性圣解，还有实解脱，这三种都是顿根所能在修行见道、修道、无学道所经历的，所立名的。也就是说，顿根的修行者在见道的时候就称为是随性行人，那么顿根的修行者在修道的时候就称为是性圣解。如果他成就阿罗汉果的话，这样顿根的阿罗汉就称为是实解脱。好，那么随性行、性圣解、实解脱，随其次第与六四二为同类因。那么相对的，如果是立根者，在见道就是随法行，在修道就是见智，在成就阿罗汉这样的无学道的话，就名为是非解脱。那这立根者的三道随其次第与三二一为同类因。好，那么举随性行来讲，随性行能够作为同类因，它所升起的呢，有随性行，还有性圣解、实解脱，乃至于呢，如果它练根的话，就会升起随法行、见智，还有非实解脱。练根就是把自己的根性从顿练到立了，这个在往后也会提到的一个观念。练是练习的练。好，那么其他的例子，它的逻辑 比照办理，这样大家有问题吗？但是事实上这一段呢，在顺正理论它有一个讨论，就是说随性行能够作为比他跟他相等或者是比他更为殊胜的五种同类因嘛，对不对？比跟他相等的就是随性行能够作为随性行的同类因，乃至于他能够作为什么性圣解、实解脱、随法行、见智、非实解脱，对不对？这没有问题，对不对？可是举个例子来讲好了，他内文提到说，如果是在修到位的性圣解，能够作为哪几个同类因啊？性圣解能够作为四种道的同类因，对不对？就是只有他自己性圣解，还有什么持解脱，都是根性上是一样的，但是道是比较圣的。那么比他还圣的立根者呢，就是见智还有非持解脱。那因此呢，在注脚101普光的俱舍论记，他就有提到引文的最后一行，他有提到说，明知后道非前道因，就是处于之后的时间上阶段性处于比较后面的，不能作为前道因。也就是说性圣解它不会作为随法行的同类因，因为在阶段上性圣解是属于什么修到位的，但是随法行是属于什么见到位嘛。就如黑板上我们有写，但是在顺正理论呢，它有一种描述是比较特别的，它有提到说前身顿根种性的修道能够作为未来决定不生立根种性见道的同类因，他却有这样的一种说明啊。也就是说道虽然是后道，就是修道是比较后面的，但是呢他却可以作为见道的因，那这种情况在根性上是顿根的修道能够作为立根见道的因，但是立根的见道呢，它是所处的情况是在未来决定不生，未来决定不生这样的一种情况，因为成就出果乃至出果以上，它是不会退回到见道位的，所以顺正理论这样的描述，它是从这种三世法体的描述来去做说明，那这样的一种说法跟俱舍论这边所谈的就会有点冲突，不同的地方。好，那接着俱舍论呢，就有一段问答提到，诸上帝道为下帝因，那云何名为或等或圣？好，那么他的意思是说，借由上帝所引申的无漏道，能够作为下地无漏道的因，那么这样怎么可以称为是与等圣为果呢？因为下地跟上帝来讲相对应，它应该是比较什么低劣的嘛，而不符合，既然不是，既不是等，那更不是圣，它应该是属于劣啊。那如果依着上帝所引申的圣道作为下地这个道的因，这样怎么会正确呢？好，那么论主就回答，这样的一种情况 也是符合所谓的为等胜为果，由于是因增长即由根故，意思也就是说确实会有我依上帝得到，比如说得到那个见道入见道，可是呢我在正果正果，不管是初果二果三果的时候，我是依着什么比较下比较低程度的定法，比较低程度的定法，我们举比较明确的好了，可能我进入见到位的时候，我可能是依止什么二禅，可是我在证二果或三果的时候，我可能可以依着什么初禅。那这样的话就会符合什么上帝道为因，但是下地道为果嘛，就会符合这种情况。那因此呢，基于这样的一种情况，就有人提问了，那么他升起见到位的时候是依着上帝，比如说我们刚才举例是依着第二禁律，但是呢他成后面的修道位的时候呢，他是可能依着初禁律依着下地，但是见道为因嘛，那修道为果啊，那为这样的话是不是就违反了果必然是与因等或者是胜于因的情况。好，那论主就回答说没有违反。好，那看他所举的例子，什么叫由因增长即由根。好，第一个见道等，那么下下平等，在后后位中因转增长。这个意思是什么呢？请先看到注脚104刮胡一，由因渐渐增长即由顿立根故，等胜为因，非由地有上下令道胜烈，那位见道等三道，那下下品等九品，于后后位中因转增长，那这个是所谓的因增长。意思就是说，如我们刚才所举例的，虽然入见到位它是以第二禁律，可是呢在后面修到位虽然是用初禁律，可是从道上从所经历的这个圣道来讲，修道比见道还要来的什么殊胜，还要来的强，所以这个是有增长的，从圣道上是有增长的，所以并没有违反或等或胜。那乃至于呢他可能经历过什么炼根，经历过炼根，也就是虽然在所依着无漏定有从上到下的情况，可是他的根性是从什么顿到立，从顿到立，那因此也符合了所谓的有增胜的情况，这个是所谓的因增长，所谓的因增长。好，那接着再看回论文，虽相续中无容可得随性随法二道现起，而以生者为未来因。意思是说从同一个友情来讲，当然我们不可能随性跟随法这两种，因为这两种都是在处于见到位，那你不可能这两种在同一刹那同一时间一起升起，因为之所以会说为是随性行，也就是说这样的一种根性的人他是属于顿根的，那之所以会称为随法行，也就代表它是属于立根的，所以当进入见到位的时候，要么就是顿根者他所处的就是随性行的阶段称为随性行，要么就是立根者那么就称为是随法行。但是呢为什么在 上文就是这个页面的第二个圆圈会讲说随性行能够作为六个因，里面六个因就包含什么随法行，对不对？有没有刚才有注意到就是随性行也可以作为随法行的因， 那两者都是同时在见到位啊，那为什么论文这样讲呢？那这是基于说以身的随性行能够作为未来随法行的因，那只是呢它这个是不会升起的，不会升起的，所以如讲义四五一页，四五一页注脚栏第三行，注脚栏第三行就有提到，于见到位虽一相续，一相续就是指同一个友情啊，我们把友情在唐译本有时候会用这个相续这个词来做说明，因为友情就是身心相续嘛，所以有时候论文就会用相续这个词，就是在同一个友情呢是不可能有随性随法这两种圣道一起并起的，因为这两种都是属于见到位，那么只是有根性顿立的差别而已。但是为什么前面的论文会提到说随性行也能够作为随法行的同类因，这是从以身的随性行能够作为未来随法行的因。那未来当然是它不会升起，但是从三世的法体是可以这样的做说明啊，所以是容许有这种情况，但是现实实际上是不会出现的，只是说从可能性来讲是可以的，可能性来讲是可以的，但是实情上是不会发生的。好，那么在下课前修订几个地方，有在讲义的四五零页注脚一零二括弧一页数，请修正为五六四 C， 那二十五行还是一样，二十五行是正确的，原本是五六二对不对，五六二 A 对不对，请修正为五六四 C， 那后面二十七划掉，改为五六五 B 十，改为五六五 B 十，就是二十七后面的二十七改成五六五，然后 B 十，这样有听清楚吗？好，那还有一个地方是之前讲义四百四十三页，讲义四百四十三页同样是注脚栏这个引文的倒数第二行，就是因作是说这一行最后面，然除亦不五不随免，这句话标点上要改成然除亦不逗号啊，五不随免系服分际有差别故，那随免后面的逗号请删除。我再说一次，就是讲义443页注脚栏标楷体引文的倒数第二行，因作是说这一行最后面然除亦不逗号五不随免系服分际有差别故，亦不跟五不中间要加个逗号，然后下一行随免跟系服中间的逗号请删除，这样文意才会是正确的。好，那关于提到这个同类因在三种圣道见道修道无学道，乃至于从它的根性它的条件的分类差别，在讲义的450页注脚102括弧一法宝的具色论述有很详细的分析，但是由于现在时间已经过了一个小时十分钟，我怕再讲下去大家会撑不住，所以我们先休息到8:20，那么 等到第二节课一开始再来解释注脚102括弧1的内容。